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按章按节地查考新约罗马书。最近我们认识了关于神的主权这方面的教义，今天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在耶稣基督里义如何影响犹太人和外邦人。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开罗马书第九章，找到第31节，我们一直看到第10章的第9节。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次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目前呢，我们正在研读新约的罗马书，今天呢，我们继续看第九章。求主透过圣经的教训，引导我们在真道上成长成熟。我们在上次的节目里讲到，如果基督成为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并且在今天呢仍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寻求用行律法来称义，那是绝对得不到义的。然而外邦人不靠着行律法称义，他们呢只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却是得到了神的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0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一个极大的警告，令人震惊的声明。而我呢，也确信那些门徒们真是被吓了一跳，因为没有人能够比法利赛人更严格的遵行律法了。因此呢，如果主耶稣基督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并且今天仍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寻求用行律法来称义是绝对得不到义的。然而外邦人不靠着行律法称义，他们只是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来称义，却是得到了神的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是一个极大的警告了，而我也确信那些门徒们会真正的看重这段话，因为没有人能够比法利赛人更好的遵行律法了。然而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可以想到立刻有人呢会有这样的反应了，哎呀，我们忘了他吧，哎，我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实上呢，如果你要靠着行律法来称义，你真是做不到，你最好把它忘了吧，因为你绝对没有办法比法利赛人和文士更严格的去谨守律法了。但是呢，外邦人不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啊，却是被神称他们为义。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靠着信心，他们凭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得到神称为义了。过去使徒保罗在他自己的眼中呢，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行律法的义了，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并没有得到义。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四到第八节提到自己的过去的时候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亲爱的朋友，我呢很乐意去查看我的过去，把它呢都算为无用的，这样呢我就只知道主耶稣基督了，并且呢我是在他里面的，不是由我靠着行律法所想得到的义，而是我现在有了对着耶稣基督的信心所成就的义。我呢曾经听过有人用很有趣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例子啊。有一个很贫穷的女孩，她进了一所很讲究时尚的学院，那么到了毕业典礼的时候呢，这个女孩要一件新的礼服，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穿上新礼服。她呢到了一间10元商店，买了一些做衣服的纸样，然后呢再到布店去买了每尺3块钱的特价布回来。虽然她没有怎么学过缝纫，她仍然回家很用心的照着指示照着纸样来裁剪布料，然后呢将它们一片一片的缝在一起。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所缝的接缝呢并不整齐，但是他把那些不整齐的接缝又拆下来，一次又一次的把它缝好，最后呢终于完成了一件礼服。然后他回到学校的宿舍，有别的女孩子在那里，他说，哎，你们看看，这是我的新裙子，我要穿着它去参加毕业舞会。那些个女孩看着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所完成的裙子，都很有礼貌的微笑的告诉她，啊，这件礼服看起来很好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女慈善家走进了房间，对她说，小姑娘，我想你陪我出去走走。然后呢他们就出去了，上了一辆豪华轿车。他们到了一间顶级的百货公司，那里各种服装是应有尽有。当他们进到这间商店的大厅，那么有个男仆人将他们的车子停好，然后他们就坐在柔软的天鹅绒的椅子上。接着呢有几个穿着美丽衣服的模特儿向他们展示一些非常美丽华贵原创设计的衣裙。最后呢一个模特儿穿着一件非常特别的漂亮的让人惊叹不已的裙子。哎，女孩子看到这件这么美丽的礼服啊，简直是愣呆了。这个女慈善家留意到了孩子的反应，就请那个模特儿走近一点，让他们可以更仔细的看看这件礼服。当模特儿往各个方向转动身体，让他们看清楚衣裙每一方面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看到有一张纸片挂在衣服上，写着4000美金。然后她想，哇，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钱呢。那女慈善家看出孩子十分喜爱这件礼服，他就请服务员把这件礼服包起来带到车上。回到校园里面，女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女慈善家把这件礼服就交给她，并且说呢，我希望你能在毕业舞会里面有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个女孩子捧着礼服回到宿舍，试穿着这件衣服，她又合身又完美。然后呢他走进宿舍客厅，所有的女孩子都在那里，他们看见这件美丽的礼物实在是羡慕极了。这个女孩说，哎，你们看看我的毕业礼服啊，我不用再穿我自己做的那个裙子了，我绝对没法为自己做到这样的礼服。这就是一个恩典的礼物。我们呢也是将那些碎片都缝补起来，然后说，啊，神啊，我美丽吗？ 你觉得我看起来怎么样啊，主啊？我们的外表呢，好像有许多歪歪扭扭的缝线，用的是廉价的布料，折边呢也很不平顺。然而神以他的公义给我们当袍子穿上了，这是我们绝对无法为自己做到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到了这份礼物。因此呢，外邦人能够得到神的义，而犹太人却得不到，因为他们寻求靠着行律法来成为义。但是外邦人呢，是借着信心就可以得到神的公义。当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而半跌的时候，我们却得到了耶稣基督。也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神就算我们的信为义了。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他算我们为义。因着我对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基督的公义也成为了我的义。所以我现在是穿上了义袍，不是靠着我自己行律法而得到的义，那是因为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义。所以保罗说，嘿，看哪，你喜欢我靠行律法做的事吗？我不能靠着自己做到啊，虽然我是热心的，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我却无法靠着自己成为公义。但是看看神现在为我所预备的吧，看看神如何让我穿上义袍。过去我所做的事呢，只是无用的，那些荣耀和奖赏对于我认识神来说都是没有用的。现在的保罗再一次的表明他对于肉身的以色列同胞的爱和希望他们得救的心意。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他们都是对神有热心的，是的，但是他们这种热心呢，不是出于真正对神的认知。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三和第四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保罗说到关于犹太人的事，到今天呢仍然是真实的。他们对神有热心，却不是出于真正的知识。因此呢，你在哭墙那里可以见到他们祷告。他们在那里呢，绑着一些个小盒子，他们在前额上绑着那个放着经文的小盒子，带着有长穗子的那个披巾啊，在哭墙那里去，咱们哭墙前面摇晃着祷告着。他们对神呢实在是热心的，但不是出于对真理的认识，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公义，想要靠着自己来建立他们的义。我呢有一个犹太朋友，有一天晚上呢，我们谈论到一件事，他说，哎，查克，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每天都祷告啊，他也遵守安息日，他爱神。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说，因为我的父亲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这样我的父亲就会失丧吗？我就回答他，对我来说呢，这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我确信你的父亲真的是爱神，也对神有热心，但是他是怎么处理他的罪呢？你想啊，当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神设立了各种不同的献祭，这样呢，人们可以为了他们的罪到神面前献祭。神设立献祭，这样人们就必须带一只动物前来，杀了他们，来代替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的罪必须被转移到这个动物身上，而动物呢，必须被杀死。然而，你父亲并没有献祭啊。他没有根据神对摩西所设立的约来使他的罪得到赦免， 因此呢，你的父亲的罪怎么能够得到饶恕，然后与神相交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们现在认为呢，只要靠着他的好行为就能够被神接纳了。然而他们的好行为必须要多于坏行为，他们是拒绝了神的意，要来建立他们自己的意，所以他们确实是在背离了神公义的道路，而要借着自己的行为来得以称义，正如保罗在这里所宣称的。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做到神要求他们献祭的要求。因此呢，我认为目前的犹太人在神面前的处境和状态呢是非常为难的。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而被绊跌了，他们试着要在神的面前靠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保罗说，犹太人所做的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交托在神的义上。同时呢，这里的经文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律法不能使人在神面前称义，他也不能使人成义站在神面前。因为如果律法能够使人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基督就没有必要受死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如果什么事可行呢？如果靠着别的方法能够使得人们得到救恩的话，如果人们可以靠着行律法而得救的话，如果人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得救，借着他的好行为得救的话，如果人们可以靠着真实热诚而得救的话，那么神啊，让这个十架的杯离开我吧。然而呢，事实上是耶稣走上了十字架，这是神在整个世界前做的见证。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来到神的面前，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人子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你会说了，查克，这真是太狭隘了啊，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啊。啊，我很抱歉，你无法接受之事，但这就是神的方法。而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请你留意，今天有许多人仍旧尽力要使自己进入那个宽广的门，但是神已经设立了那条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个十字架是为全人类而预备的。因为十字架告诉我们，只有这唯一的道路可以直达神的面前。如果还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得救，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就没有必要了。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五到第八节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这个义是在于信心。圣经上是怎么说的这个信心呢？罗马书第十章第八和第九节说，他说，这杯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嘿，你想一想啊，神的称义是何等的简单呢、啊、人们呢总是想要将事情啊复杂化，人们呢总是想要靠着行为来称义。但是这么一来呢，无论是现在或者是当我们到了永恒里面，完全的站在神面前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可以夸口的。主耶稣为我的灵魂而死了，使我得救。我的嘴唇要不断地说着话，因为耶稣为我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我所欠的全部他都偿还了。罪留下了他猩红的印记，但是耶稣却将我洗得洁白如雪。保罗说，有什么可夸口的呢？我们的罪全部都被抹去了，是借着行律法吗？不是。如果我可以靠着行律法而得救，那么就会使人们就有可夸口的了。但是因为我只是单单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而得到了救恩，所以呢，我的罪就都被抹去了。耶稣是我的主。只要从你的心里相信，神确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就能够得救。这是离你很近的事啊，他甚至于就在你的嘴边呢。救恩不是什么的很远处的事，也不是一个很难得到的东西。我们都想着要抓着绳子想要爬到天堂里去，或者是去将弥赛亚带下来啊，我们想要做这个非常伟大的勇敢的非常奇妙的事。可听众朋友，不是这样的。救恩并不是在天堂的某一个地方，救恩就在你的身边，它就在你的嘴边。只要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你就得到救恩了。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查考罗马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是否帮助你更明白在耶稣基督里的义是如何影响你的生命呢？下次查克老师将更深入地解释神的义，请留意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的肢体一起来收听，得到属灵的喂养。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弟兄姐妹，请你留意，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希望你来信呢谈谈，或者你可以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亲爱的主啊，当你的子民出去如同明灯一样照亮这个黑暗世界的时候，求你祝福我们，愿我们在这个星期中能够向这个充满需要的世界做见证，来见证神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基督徒，将你恩典的信息，你的见证带给有需要的灵魂。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3W.CCRCN 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